午夜拍案惊奇。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午夜拍案惊奇。
司马徽等人在沉默弟弟的黄金蜘蛛城周围迷失了方向，遇到幽檀婆罗，迅速滋生蔓延，迷雾骤起。四个幸存者被逼到走投无路的境地，不想又被一组忽明忽暗的灯光通信引进了这处位于塔基废墟下的暗道。
真相深埋地底，谜团隐于雾中，究竟谁是距离天国最近的人？
天下霸唱最新力作《迷踪之国》第一篇《雾隐占卜》正在播出。
司马徽说，这个家伙如果他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缅北山区失踪的盟军士兵，他怎么可能在不见天日的地底存活30几年呢？啊，骆大舌头腰伤虽然疼痛，还是忍不住插嘴了。
我看这个家伙根本就不像起活人。哎，
按照相对论底观点，这世界上有人就该有鬼啊。也许咱们真是遇上鬼了。好，司马徽摇了摇头，
我先前也这么想啊，但是用化学信号棒照过去的时候，我分明看到它是有个影子的。
身后有影子的就不是鬼。不过这话还没说完，就听到隧道对面的石甬的后面传来了一阵轻轻的响动。此刻司马徽等人身边的光源除了几枚化学信号棒和白磷手榴弹之外，就只剩下两只手电筒和一盏宿营灯了。宿营灯形如旧时的麻灯，里面是节能的发光耳机管，四周装有透视镜，把光线扩散，防风防水，可以悬挂在帐篷里作为固定的光源，不太明亮，而且不能够照远喽，只有聚光手电筒能照到5-6米开外。这种聚光手电筒的光束可以调节，光圈越是集中，照明的范围就越远，但是幅度呢就会相应的缩小。司马徽把手电筒的光圈调到了极限，举起来向对面发出动静的地方就照过去了。其余三个人呢也悄悄地拉开了枪栓，箭在弦上一触即发呀。手电筒的光圈就剩下8丈那么大了，而照明的距离可是增加了不少了，隔着暗河恰恰好就能够照到了隧道的另一侧，但是肉眼看过去还是极为模糊，只看到一尊石俑的肩上似乎就搭着那么一只人手，一顶钢盔在后面半隐半现的，好像是那个先前逃进隧道深处的人呢，他正在趴在对面探头张望呢。司马徽正要开口，就听到对方他说话了，
别再用小电筒照了，
我在地底下已然困得太久了，眼睛见不到光的。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啊？
他的声音有气无力，要不是支着耳朵细听，根本就听不清楚。众人闻言就是一愣啊，听他说话也是个中国人呢、啊、而且怎么还有点云南口音呢？难道不是当年失踪的美军？另外司马徽也知道，常年生活在黑暗中的人眼睛是不能够突然见光的，否则就会当场爆盲。他就把手电筒的光圈啊压低了一点，回应着说：
哎哎，听着，我们是东北战区特别任务连，你是哪部分的？
暗河对面那个头戴钢盔的人显得有些吃惊，他说：
特务连，那是做什么的？
罗大舌头虽然受了伤，
嘴上可是一点都不消停，他就反问了：做什么的？还
是这个地球上最危险的武装游击队。咱们的宗旨啊，就是让穷爷们天天过节，到那些为富不仁的有钱人的家里吃他们的饭，睡他们的床，再看看他们的老婆长得顺溜不顺溜。
司马徽低声告诫罗大舌头：别说话，
让他趁早闭住口，别再胡言乱语
啊！现在可不是嚼舌头的时候。
然后又提高了声音对对面说：我们这事儿啊比较复杂啊，一句两句的说不清，你先说你到底是什么人啊。
对方似乎感觉出了司马徽他们没有敌意，就通了姓名了。
我是第六独立作战工程团混合补给连通讯班的钱宝山。
司马徽想起来了，
星期天祖父留写的那本日记里头记录着对日作战时期盟军在缅甸修筑公路的详细的情形，笔上带有虎头徽章的美军第六独立作战工程团负责执行贯通野人山段公路的任务，这支部队的通讯呼号就是 AAD。
出于当时协调沟通的需要，美军部队里也配属了不少中国士兵，
那么看起来这个人就是其中之一了。既然对方提到是补给连，那么那些石轱辘美国造大卡车肯定就是由他们驾驶的了。可这支部队为什么会出现在野人山裂谷这个最深处呢？他们到底是怎么把车开进来的呀？整个补给连又怎么只剩下他一个幸存者了呢？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之中，他是依靠什么活着呢？而且活到了现在呀、啊、难道在这近30年的漫长的过程里边就始终没能找机会逃出去？
不仅是司马徽，其余三个人都是疑惑重重，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想尽快地知道究竟还有没有机会逃离野人山呢、啊、
钱宝山呢，他好像也察觉出这四个人的疑惑，他叹了一口气：
我被困在这条水道里究竟有多少年，自己也数不清个。我把我经历的事情讲给你们听，你们就会明白
眼下的处境了。
钱宝山随即说起了经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中国战场接收外援的渠道只有驼峰航线，但是仅凭空军的运输力量又难以支撑那庞大的物资需求，其余的陆路交通都已然被日军切断了，所以反攻缅甸，打通中印公路是当时盟军的第一战略目标。钱宝山是云南籍的，曾随远征军在印度接受了美国教官的轮训，最后被调拨到第六独立作战工程团补给连参加修筑野人山公路的任务。野人山公路呈Y字形分布，分支的左侧是 A 线，右侧呢是 B 线。当时首先修筑的公路是直线距离较短的 B 线，因为早在日军入侵缅甸之前，野人山里就已存在英国殖民者开凿的秘密隧道了。但在施工的过程之中呢，发生了许多的意外，面临的阻碍超乎了预计，所以呢，不得不另外开辟迂回曲折的 A 线公路了。然而，从外围绕过野人山的 A 线公路施工进展也不顺利，由于藏匿在山区的残余的日军没能及时的肃清，所以呢，工程部队时常会受到小股日军的骚扰，零零星星的战斗几乎是不曾间断。那次是钱宝山所在的补给连驾驶倒骑式运输卡车给前方部队运送一批军需物资，车队行驶到堪萨斯店附近遭遇伏击，陷入了日军的包围圈。经过短暂的交火，补给连发现这股日军配有数辆30重工设计制造的97式坦克，在中国俗称为王八盒子。这个时候仓促接敌，己方被前后夹击堵在了公路上，所处的地形极为不利啊，纠缠起来呢也必然吃亏。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处于最前边的引导车仗着跟敌人之间的距离比较近，就冒着炮火猛踩着油门，对着97式坦克就直直的撞过去了。日军的97式坦克虽然号称是中型战车，其实啊勉强啊也就算是轻型坦克吧，战斗全重才1.5吨，而石轱辘美国造全重呢近10吨，论个头分量啊，根本就不处在同一级别。那头车的驾驶员打红了眼了，加之山间公路陡峭狭窄，结果呢卡车坦克全都滚落山涧，双方在一撞之下同归于尽了。后边被堵住的车队顺势就冲出了包围，且战且走，终于脱离了战斗。哪曾想啊，误打误撞的他们竟然驶入了那废弃的 B 线公路了。当时随军的向导兼通译是个叫穆坎的缅甸人，他引领着补给连运输车队就开进了一条隧道了。随后呢，为了阻断身后日军的追击，就派工兵炸毁了隧道的洞口。没想到爆炸引起的接连不断的大规模的塌方啊，虽然摆脱了敌人，但是呢也等于切断了自己的退路。他们别无选择，只有沿着那修了一半的中印公路的隧道继续深入野人山了。钱宝山是云南教会学校里长大的孤儿，所以呢他是个忠实的天主教徒，直到进入这条漆黑的隧道之前，他都是从骨子里相信上帝那是真实的本质啊。可
可从来没有想过恶灵是否存在呀。钱宝山说自己从不信邪，但是在野人山里的遭遇，哼，可真是让他触摸到了魔鬼的呼吸了。补给连逃入隧道之后就迷失了路径，无意之间就闯进了一片神奇浩大的洞窟，这些形成于上亿年前的古洞到处堆积着山丘般的象的尸体呀，象牙呀，交错的石灰岩洞穴网与地下走廊虽然宽阔平整的犹如隧道，有的地方甚至比几个足球场加起来都大，但是它更是一片错综复杂的迷宫啊！不少的区域都被浓雾封锁，在前边探路的搜索分队都是有去无回呀。缅甸人木坎告诉连队指挥官，这里恐怕就是野人山里的猛犸洞窟啊。他自称熟识野象的习性，有把握找到象门出口，于是就在前面带路引导车队转过了他一重重石炭扯成的帷幔，驶到了一处低矮的洞窟。这里上下的高度仅有十几米，但是四周围却极其开阔，形似贝壳的内部地面上都是密集的沼褶，崎岖难行，而且洞底呢也不是岩层，却好像是某种植物。走到了一半，就有许多车辆的轮胎就开始陷下去了。指挥官发现不妙，连忙命令补给连放弃车辆，徒步返回，往回撤呀。谁知洞底被沉重的卡车压迫，突然它就裂开了一条巨大的缝隙，裂缝深处浓雾弥漫。还没等他们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儿，整个车队全部坠入了雾中啊！钱宝山和木坎所在的那辆道奇式的卡车就正好落在了一株沉没于地底的古树上，车里的人被摔得满头满脸的都是血呀。他们听到其余车辆里有人在大声的呼救，可是一会儿就都没动静了，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了，急忙从车上跳下来想要过去接应，不料石轱辘美国灶压垮了一段树根，古树底下则是一条积水的深渠。唐宝山在雾中不变方向，一脚就踩空了，身体立刻向下这么一陷。不堪呢，在后边本想把他给拽住，结果呢，被钱宝山这么一带，也陷入了坑中。俩人啊，都沿着树根滚入了阴冷的地下洞窟，险些被水给呛死。等他们挣扎着爬出来，用身上的手电筒照着亮，再次攀回高处，才发现刚才掉下来的地方已被陷落的卡车轮子给堵死了。司马徽等人听这个人说到了这个地方，才知道出现在地下丛林里的湿咕噜的美国灶，那果然是从高处掉下来的。难怪呀，车体全部明显遭受过撞击，那株巨大的幽檀婆罗果实形成了一道覆盖在古城上的伞状的茧，这层茧的中间有个没有浓雾的空壳子。第六独立作战工程团补给连为了躲避日军的追击，从迷宫般的猛犸洞窟里误入其中，结果呢，整个车队都掉进了地底，而且全部人员都被浓雾所吞噬掉了，只有钱宝山跟木坎两个人得以幸存。但是随后呢，他们又遭遇了什么？如何能够人不知鬼不觉地在这与世隔绝之处生存了30年呢？那么
那个缅甸人不堪，他现在是死还是活呢？
钱宝山继续说了后面发生的事情。他跟木堪两个人落在了一个阴暗潮湿洞窟，周围死气沉沉，不见半个人影，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呼风风不至，唤雨雨不来呀，精神几乎都崩溃了。也不知道在隧道里摸索了多长的时间，无意之间就钻进了一个很深很深的山洞，洞内玉垒高砌，绿荫平铺，生长着许多地菌呢、浆果啊，肉厚多汁，味道很苦，但是可以吃。两个人心里头发慌啊，胡乱吃了一些，填饱了肚子，再往前走，就是这条藏有暗河的宽阔的隧道了。越往里边走，越是阴森森的黑气弥漫，让人心寒胆战，驻足不前呢。钱宝山呢，他有心往回走，可是这个时候木堪就透露了一些很不寻常的事情了。他说早在1000多年以前，野人山大裂谷，那曾经是显赫一时的占婆王朝供奉吠陀诸天的神宫啊，相当于国庙啊。占婆人征服了直通王国之后，将俘获的奴隶和大批的技艺精湛的能工巧匠都集中于此建塔，前后200年大兴土木，竟然建造了大小13000座形态各异的石塔，并将占婆珍宝遍埋塔下。当时的山峰上宫阙环绕，全塔如林，随便登上其中任何一座，信手所指，手指的方位必然会有高塔耸立。每当落日时分，太阳的余晖和满天的云霞就会将塔林染成了黄金色，然后才缓缓沉入重峦叠嶂之中。哎呀，凡是目睹过这一奇观的人，无不感叹其辉煌威严，不可逼视啊。不过这野人山虽然地势奇绝，却是个沙板山，山体里边的岩层下边都是空心儿啊。莽丛覆盖的神庙的底部就是地下湖，终于水脉下陷，山体塌毁，无数的古塔连同附近的丛林植物全都沉入了这无底的深渊，从此就形成了野人山大裂谷。
司马徽等人在古隧道里遇见的奇怪的戴着钢盔的钱宝山，继续讲述着自己遭遇的诡异经历。司马徽总觉得这个人一直在隐瞒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这是心灵未曾涉及的死角，也是视野难以窥探的黑暗。一个神秘的组织，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惊奇幽灵公路重见天日，诡异无人飞机山谷盘旋，凶险食人水质混杀队员，密林之中你该如何战胜恐惧，扭转宿命？真相深埋地底，谜团隐于雾中，究竟谁是距离天国最近的人？迷踪之国第一篇《雾隐占婆》，作者天下霸唱，演播艾宝良，编辑海燕，录音师张小英。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午夜拍案惊奇，每晚12点敬请收听。